我们对这个事业到底了解有多少？你对美韩事业到底有了解有多少？美韩的产品非常棒，所以很多人对美韩的第一印象就是 OPC， 所以哇，非常赞哇，这个产品真的帮助我们很多。我自己也是啊，我原先在入会的时候，我连产品都还没有碰过，因为当年我姐姐只是请刚开始想要经营这个事业的时候，请我帮忙评估一下，想说去找个弟弟确认一下，看看这个制度有没有什么问题。他想说我玩电脑的数字逻辑的观念比较清楚。那当年我连产品都还没有碰过，我只是看这个制度，觉得哎，既没有压力，他对人脉的需求度也不高。那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可以啊，可行。那么我就开始经营这个事业。但那时候开始入会，但还不是开始经营这个事业。那么入会之后，我才开始认真的体验产品。哎，真的，这个 OPC3 哈，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把我十几年搞不定的过敏性鼻炎给搞定了啊！但是大部分的人会很执着在产品上面。我想，不管在台湾、在香港、在美国，大部分人后来发现，不管任何一个国家，其实大部分人对谈直销都有一个负面的印象。那么你如果一直讲产品，一直讲产品，大部分人就会觉得越讲就越像传直销，所以很多人开始会谈论伙伴商店。伙伴商店这个概念事实上非常棒，美韩事实上是把整个通路做一个高度的整合，伙伴商店是一个通路的一个延伸的效应，也很棒。甚至如果经营的比较久之后，我们还可以开始谈论到一些哇 MPCP 制度啦、超连锁啦、产品待遇、网络行销啦，甚至永续收入啊。可是各位，真正困扰我们的到底是那种不愿意入会的，还是入会之后爱做不做的人？不入会就算了，他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当一个人入会，其实我们要更多的时间去协助他，去帮助他。所以真正困扰我们的其实是那种入会之后又爱做不做的那样子的人。可是他爱做不做，到底为什么他经营事业的那个动力没有办法真正的出来？会不会有一些东西他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他并没有真正的看懂美韩这个事业？一个人不会在自己看不懂的事情身上花太多时间的，他一定得要先看懂这个事业，他才会愿意在这个事业投入更多的时间。没有时间永远是借口，它代表的是你的事情的优先顺序不在前面的几个顺位。那么你如何让人家看得懂？那我们所知的跟我们真正能够传达出来的其实是会有距离的。你不可能说我只知道一点点，可是我讲出来哇，讲得很多很多。人跟人之间是很直觉性的动物，我明明我也许没有办法挑出来你这句话到底哪里有问题，但是我马上就可以觉得你这个人讲话非常的夸大不实在，就会有那种感觉。所以如果你只知道一点，可是你把它讲的很多，那没有用的，没有办法取得别人的信任。那通常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已经很有限的，能够讲出来的又更少，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们要尽量去扩大我们自己所知的范围，那么也尽量去扩大我们所能够传递出来的范围，尽量去缩小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经营美韩事业，我个人认为我既没有什么资金，人脉资源也非常有限，我也没有受过任何的业务训练，但是我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条件，就是我是当老师的。当老师的有一个利基点是在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就是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能够以比较简单清楚的方式传递，能够让别人来了解。所以我们所受的训练就是在缩小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因此我只要增加我自己所知的范围，我就能够多传递我所知道的讯息，让我身边人知道，这个比较容易做到正确的复制。所以各位，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如果你不能教，就等于你什么都没有学会。我们是经营通路事业，你一定要能够教。但是教是不是说一定要自己来教？袁明老师，你是当老师的，你比较会教。我不是当老师，我不会教，不会教。教一定要用自己来教吗？教没有人叫你一定要自己教哦。各位，如果你今天邀了5个、10个朋友来，是不是我帮你教？如果你要自己去教，你是不是相同的时间，5个人你可能要花5倍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相同的效果？因为这5个人你跟他讲的话，他不一定能够完全相信。但是由成功者来帮我们教， 这是非常省力的。所以 NMTSS 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运用的资源，因此我们要妥善的运用这个资源，我们要透过大量的学习去扩大自己所知的范围。那么如何缩小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什么方式可以做到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受过教师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训练，但是我们如何让他可以缩小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几个方式提供给各位。第一个，重复上课。我第一次上课，我上我没有上课上过的课，是在扩大我所知的范围，但是当我开始重复上课的时候，就能够缩小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但不是必然一定能够快速的缩小。如果你希望能够比较快速的去缩小，有一个方式是开始你把学的东西开始讲出来，讲多讲少没有关系。所以为什么会后会很重要，会后会就是在分享你自己所知的东西，开始在讲了，你学的东西开始在讲，开始在分享，因此会后会就是在缩小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再来能够让两者之间的差距快速缩小的，就是有讲开始变教。什么叫有讲开始变教？你开始很有系统的去准备 PowerPoint 的准备一些内容，然后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去把这个概念去清楚的把它分享报告出来，这就开始是教的过程。所以我们在团队的 coaching 训练当中，你一定要安排一些机会，让我们这些新进的你想要培养的 leader， 让他有一些些的时间，刚开始可能是两三分钟的分享，接下来可能是五分钟十分钟的这样一个主题的讲解，十分钟再增加到二十分钟，让他们从讲开始变成教，这是非常重要的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那么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必须要从团队的活动当中日积月累的去进行，还有从 NMTSS 课程当中去汲取去学习。这个部分我帮不上忙，但是我今天可以帮上忙的是协助各位去扩大你所知的范围，把我所知道的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不过我们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要澄清的部分是，美安事业到底是什么，美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你个人一定要非常清楚，你知道你在做的是什么，你才能够让人家了解。我们的公司的标准答案是什么？美安是一家产品代理网络行销的公司，专门从事一对一行销及客户需求化的服务，对不对？可是请问各位，如果你这样跟你的朋友讲，有没有 feel 啊？
没有。
请记住，你感动不了自己的东西，你是绝对感动不了任何人的。所以你必须要先让自己感动，先让自己理解，你才有办法让别人理解，让别人感动。以我这几年经营美安事业的经历体会，我自己把它美安下了一个定义，我用三行，这是三个不同的向度，我给美安下了一个定义。当我在跟周遭的朋友，甚至是跟我们一起经营事业的伙伴，我在谈论这个事业的时候，其实不管怎么转，不管怎么绕，都离不开这三个主轴。实际上我个人认为，美安是一个充分运用网络平台的特色与优势，同时以一个超越加盟连锁业的系统架构，发展全面性的消费通路的事业。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消费通路，它事实上是一个通路产业。那么我们是以超越加盟连锁业的系统架构，这就是超连锁的意义啊。但是你必须要能够讲出来，我们到底超越在哪里，然后我们充分运用网络平台的特色与优势，这真的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安，把网络平台的特色与优势真的是发挥到了极致哦。但我们必须要让身边的人了解我们到底是在做的什么。通常哦，我会跟人家讲，其实我们终极目标是成为网络购物版的 Google。 当你要去网络上查资料的时候，你会去 Google 打个关键字，可是当你要买东西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地方是能够让你打得上关键字就可以帮你找到非常多这样的一个网络平台里面的商品的。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成为一个网络购物版 Google。 但是当我们这样子告诉身边的朋友的时候，他马上会有的疑问是什么？那我可以怎么可能？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的让他了解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怎么会做到，为什么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必须要让你身边的朋友了解。所以我们就来研究看看到底怎么可能会做得到。首先我们先请问各位的问题是，这些网络公司大家多少有几家是熟悉的吧？他们成功的共同的模式 谁可以知道？四个字。哎，免费服务，不管是 Facebook、YouTube、Skype 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就是他们刚开始在初期提供大量的免费服务给使用者，刚开始看起来很笨哦，可是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大量使用免费服务的人却成为他们获利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跟来源。事实上，我们也是循着非常类似的模式，是完全相通的模式，不能说完全相同，但是几乎相通的这样一个模式。我们也是提供免费服务，只是我们提供的免费服务对象并不是一般的使用者。我们提供的免费服务是给谁？我们给厂商。我们给厂商提供免费服务。各位知道我们的伙伴商店合作的一个方案架构吧？我通常在跟人家介绍伙伴商店合作架构，我一定会讲到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你跟我们合作连结，你只要有你自己的网站，有自己的购物车，这个连结本身是没有任何的费用的，我们并没有收任何的连结费啊、上架费，什么费用都没有。当我们什么费用都没有收的时候，它会不会增加什么额外的成本？不会，它不会增加额外的成本。好，第二点，当我的朋友从我的网站连到你的伙伴商店，逛了半天结果没有买东西，请问你有损失吗？
没有，
没有，你还赚到了，赚到了流量，省了广告费。好，当我的朋友从我的网站连到你的网站，逛了半天，最后买了一些东西回去，当他消费的时候，请问钱是谁先收的？伙伴商店先收的，所以对伙伴商店来讲有没有风险？这个时候伙伴商店就会觉得很奇怪了，哎，那这样你们跟我合作到底有什么好处？怎么这么好呢？事实上，我们就是提供给厂商免费服务。那么我们的好处在哪里？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第四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一旦他赚到钱，每个月底我们跟他结账，他再把他赚到的钱分一部分的利润给我们。那至于分的利润比率有多高，厂商自己决定，你自己决定你分的利润比率要多高。所以这几乎是一个免费的服务，对厂商来讲，等于是免费提供通路给厂商来运用。而我们这个通路还有经销商在帮忙 handle， 每个经销商身边又有10到15个优惠顾客，所以对厂商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配合的方案。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免费服务的策略，我们在10年的时间，全球整合了超过6000家，已经不止1000家了，几乎已经6000-7000家的伙伴商店。台湾就已经1400多家，香港应该700-800家也有，在美国也4000多家了，所以全球加起来肯定有6000-7000家的伙伴商店。那么这个策略非常棒的是，我们提供给伙伴商店这样的免费服务，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有能力提供比免费服务更好的现金回馈给消费者。跟一般的厂商是没有办法提供像这样的现金回馈的架构的，那么即使提供现金回馈，也没有办法真的把这个 program 运转起来。Microsoft 曾经做过失败，因为没有我们这些经销商协助去做推动。那么当没有真正的效益，没有真正的消费者出来的时候，伙伴商店也会慢慢的离开。所以我们这个策略非常棒、非常厉害的是，我们整合了消费端跟供应端。各位在市场通路上面，你能够整合任何一端，你几乎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我们既整合，我们是先整合了供应端，接下来又整合了消费者的这一端。而这两端的整合当中，是以网络行销的一个概念把它串联起来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Google、为什么 Microsoft 它愿意跟我们合作？这两家公司，其他的传销公一般的传销公司，它是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跟我们合作？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在美安的这样的策略架构里面，这边的经营者、这边的消费者本身就有一定比例的是属于经营者，所以他们有一股推动的力量。另外一边，我们整合了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厂商的一个商品资料库，资料库在资讯产业是非常具有市场价值的。你整合一个庞大，尤其是商品资料库的时候，那个威力价值是非常惊人的。而这两边，当他到达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他就回不了头了。当厂商不够多的时候，消费者也不会太多，但是因为我们有经销商的推动力， 有经销商的推动力，使得消费者维持在一定的一个动能，这个时候厂商就愿意进来。那厂商更多的时候，消费者就会更多。当你到达一个临界点，消费者多，厂商也多，到达一个临界点之后就回不过头来了。因为这个时候消费者更多，就会使得厂商更愿意进来，厂商更愿意进来，就会使得消费者又更多，到最后几乎全天下所有的网络购物通道都会从这个通道流过去。这就是为什么 Microsoft 跟 Google 都先要来积极卡位跟我们共同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事实上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消费通路的革命，而这个消费通路的革命它伴随着一个创业模式的革命。美安在抢占这个消费的通路的同时，它改变了一个经营的策略，跟我们共同合作。它并不是自己完成一个网站，也不是跟大财团合作，它是选择跟所有的网络创业家共同合作，来构建网络通路的市场。这个消费通路模式的改变伴随着我们也有创业的机会。什么叫消费通路模式的改变？这里有三种不同的通路模式，一个是传统的通路模式。在这个传统的通路模式里面，像沃尔玛在台湾是家乐福啦，这样子的一个大卖场的形式。大卖场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仓储成本、物流的成本，甚至是行销的成本，而这些成本最后都会转嫁在消费者的身上，它已经是传统实体通路当中成本最低的。那么我们在网络购物，第二种一般的网络购物，你经常可以买到比实体通路更低的商品。为什么？因为它这当中的成本被降得更低，它减少了物流的成本，也减少了仓储的成本。它的仓库可以设在偏远地带，不用在交通繁忙的交通便利的地区，因为我是直接从网络出货，宅配就寄过去了。所以它的仓储跟人事管销的费用都可以降低，物流的成本也可以降低，甚至行销广告的费用都可以降低。因为网络本身就有行销广告的一个用途，本身就有这样一个特质，它可以用来做行销广告，所以它的相对的这些费用也降低，因此它最后转嫁给消费者的成本也会变低，我们可以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去买到一样商品。那么我们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网络通路的形式，在我们的这个网络通路形式里面，我们事实上成本几乎为零。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仓储，我们没有仓储的成本，人事管销这些成本几乎都是零。我整合的伙伴商店越多，并不会增加我的成本。现在很多人在讲云端，其实我们老早就在做云端，我们10年前就开始做云端的商品资料库。我们只是把所有想要做网络购物的厂商，它的资料库整合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我们在做好这其中搜寻的功能，去帮助所有人消费者去找到他所想要订购的买的这些商品，那么我再提供给他现金回馈。而最重要的关键是在这个位置，各位，消费通路模式的改变，如果这当中的经营模式没有改变的话，跟我们来讲也没有关系，因为向来它都是大财团在赚的钱。不管是沃尔玛这些通路，或者是 Amazon.com 的这样子一个网络购物的平台，我们有获利的机会吗？没有，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使时代不同的演进，也是不同的财团赚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美安这样的一个通路形式，它跟我们有关系。为什么跟我们有关系？因为这个网站它不是一站让全天下的人都到这个网站来购物，不是，它是运用分站的概念，运用网络购物便利商店的概念，让全天下所有想要经营网络购物事业的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经营者。这个就像加盟连锁的概念一样，在台湾 7-Eleven 最后的那个总公司是统一企业集团，不过听说在香港好像不太一样，香港好像是怡和集团，是就是 Chris 提供的。可是在这个架构里面，这些 7-Eleven 的店长，我们称他店长，他真的是老板吗？不是，其实真正的老板是上面这个，那么严格来说他们叫地区业务代表，他们只是负责这个地方的业务而已，因为他们没有开分店的权利，他没有特许经营权。人家是分店越开越多，钱越赚越多，可是对他们来讲并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因为如果你想要在网络上 拓展你的行销通路，必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要做到网络基本的精神，公平互利共享。凭什么只有你能开分店，为什么我不能开分店？这一套在网络世界是行不通的。网上你必须要非常订定非常公平的游戏规则，才能让更多人来认同你，让认同你的人去帮你找到更多认同的人。我们是以低成本的这样一个网络购物的行销，去帮我们解决开店的成本的问题。如果你去加盟 7 OK 便利商店的话，哇，在台湾哦，现在大概要300-400万的台币哦，差不多也要80-90万的港币哦，那也非常惊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本。那个便利商店那个营业额并不是很高的，那以这样的一个垂直的一个超连锁的架构，而且所有商店的营业额是可以无限加的这样子的累积的，那么代表着你的收入结构就跟怡和集团的老板是一样的，只是你的商店数量可能没有他那么多，你的商店照常是24小时营业，那么因为我的商店的成本也很低，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营运，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展他的这样的一个商店的系统的。只要你把分店开到一定的，为什么我们说是一个2-3年的创业计划，你把分店开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通路建立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就会有永续收入了。原来是一个超连锁的网络购物便利商店，很多人可能很难理解，怎么会说超连锁网络购物便利商店？我们先看传统通路它的演进的模式跟流程。传统的通路是从百货公司到后来有大卖场，到后来有便利商店，它的规模越来越小，但是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方便。不过在网络的通路世界里面呢，早期的购物网站比较像百货公司的概念，一个网站在那边，它也不会有什么特价促销，反正就是按来不买你家的事情啦。但是现在的购物网站会比较像大卖场的形式，它经常会做一些促销，其实它就在做的是薄利多销的动作，那个就是大卖场的经营的策略。可是在网络上，你有没有看过便利商店的经营策略？网络上有人做便利商店吗？没有。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便利商店？为什么网络上一直没有便利商店的系统，我们却做得到？网络是没有空间的概念的，便利是因为什么而产生的？因为距离而产生的。为什么明明我知道这一瓶水，它如果在沃尔玛可能只要5块钱的港币，可是我就到楼下的 7-Eleven 去买，它可能是8块钱港币，我为什么愿意让它赚这3块？因为方便啊，我现在就想喝，它就在楼下，可是我等到沃尔玛不知道哪里才有啊，方便啊。这个方便是因为距离而产生，但是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有没有距离的概念？没有，不管你台湾美国，不过才0.01秒的差别而已。我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环境，你跟所有人的距离可以说是零，但也可能是无限远，端看什么而定，看你跟他的关系，看你跟他的关系而定。我们就是以这个概念不小心的架构出来一个网络购物的便利商店。我经营的一个购物网站，对于我身边很熟悉的10个朋友、15个朋友来讲，是不是一个网络购物的便利商店？当他要买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他可以先问我，我非常清楚我们的伙伴商店里面有哪一些商品、哪一些东西，而且我们的商品种类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将来不管他要买什么东西，我的网站里面都可以提供。我的网站对我的朋友来讲就是一个网络购物的便利商店，而我只要服务这10个人就可以了，因为我的经营成本也很低，所以我只要服务10到15个优惠顾客，我的购物便利商店就可以照常营运。那么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不只可以经营一家网络购物便利商店，我们把网络购物跟加盟连锁这两个概念做了整合，这两个概念整合之后，真的会帮我们解决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45年计划是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创业，没有办法真正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的。创业很好，可是问题是资金是一个很大的门槛，那么生产任何的产品、提供服务、专业也是一个很大的门槛，业务行销也是一个很大的门槛。美安事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创业系统，因为它让我们以最低的成本、最短的时间，可以建立一个被动式的收入的系统。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想尽办法要提高自己的收入， 可是他没有想到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出在收入的结构，而不是你的收入的高低。所以我们要改变的其实是自己的收入结构。如果我们的收入结构是属于持续不断的会进来的这样一个被动式的收入的话，您只要2到3年把这个通路建立一次，大家常常说这个通路你只要建立一次，你可以生生世世的享受这个通路所带来的一个效益。那么这个通路事实上它做到的就是消费转经营，消费转投资。为什么消费可以转经营？各位，这句话经常有人在讲，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犯了大部分美安人在初期会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会讲一些自以为美好的语言，就讲听起来自己很爽，但是别人都不懂也不相信的。就像永续收入这四个字，如果你讲永续收入，你身边的朋友会相信吗？这四个字是很满的哦，是很满的，这话是讲得很满很大的哦。但为什么我们能够拿到永续收入？各位，三个关键我们能够拿到永续收入。第一个，我们经营的是跟民生消费有关的通路业，跟民生消费有关的通路业，它原本受到景气循环的影响就会比较小，所以它在整个的景气循环上面的波动是比较小的。不管景气循环好坏，你民生消费的需求是永远存在的。再来第二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购物便利商店的架构，我们的业绩来源是来自于少数一两个 top sales， 还是家家户户每一个消费者的一点一滴的基本消费的累积？当然是后者。后者是相对的稳定。如果你的公司生意很好，是因为这两个 top sales， 哇，你每天就要紧张了。这两个如果离开自己去创业，就变成你的对手，把你生意都给抢光了。所以我们是比较相对来讲是稳定的，我等于把所有的鸡蛋分散在非常多的篮子里面。那么第三个最大的关键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制度设计使得当你的通路累积可能到达200家商店、300家商店，你的收入会到达一个上限封顶。这个封顶好像是27600，是不是 BV 加 IBV 每个礼拜的收入是27600？假设我只要300家商店就可以达到这样子一个收入，可是你的300家将来会不会变成500家、1000家、3000家？会，将来它变成3000家，你一样是27600。那么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不同的地方是它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稳定，将来即使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是绝对撼动不了你的收入的。这是我们制度设计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稳定的永续收入的效应，是因为这三个原因。所以你要讲清楚，你要学会讲清楚为什么，别人才有可能会相信，别人才有可能会理解。同样的，消费转经营、消费转投资也是，我们到底怎么能够做到消费转经营、消费转投资呢？这句话明明看起来是很矛盾的，消费就是消费者，怎么可能会变成老板经营者？消费就是花钱，怎么可能会变成投资？你想骗我的钱倒是真的哈。大部分人心里面可能会这样子 OS， 他可能不会讲出来，那心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怀疑跟对话。所以你必须要讲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事实上美安是一个超大型的团购的系统，团购的平台，它也是一个互利共享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架构里面，我们的优惠顾客他来享受这些商品的时候，如果你是自己去买哈，单独购买，不好意思，没有任何的回馈哈。在一般的网站上面，什么按钮都有，就是没有杀价的按钮了哈。网络上没有给你杀价的哈，它是固定的价格的，西迪亚给哈。那么，如果你从美安的网站进来，我们已经帮你谈好价格了，有2%到，香港是25%对不对？2%到25%的这样的一个现金回馈，我们已经帮你谈好了。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消费转经营、消费转投资。如果你愿意，所有人都可以以一个很低的成本，就从消费者的角色可以转换成经营者。当你是经营者的时候，当你在消费的时候，是等于在投资自己的产业。即使你是一个消费者，你在消费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利润回馈，这等于也是一种投资啊。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做到的呢？各位，您试想一下，从我出生到现在，如果有一个人他一直跟在我身边，我的每一笔花费，即使我没有拿钱出来，是我家人帮我花费，我的每一笔花费他帮我拿回2%到25%的利润回馈，然后帮我存在某一个固定的账户里面，哇，我们现在几十岁的人嘞，这笔账户里面应该不少钱了吧。可是过去有没有人这样帮我们做？ 没有，过去没有人帮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可是现在美安帮你做，即使你是一个消费者，美安都帮你做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帮你做？我们以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美安自己独家代理的十几个品牌，台湾是十五个品牌，香港应该也是十几个品牌。那么独家代理的产品，这是我们家家户户经常会用到的健康营养补充品、化妆品、保养品、洗头、洗脸、洗澡的家里的日常生活清洁用品，甚至是中小企业经营网络生意所需要的这些网站，我们都有独家代理的这些优质的产品。那么独家代理的产品不可能囊括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消费需求，所以我们增加了另外一个系统，网络购物的伙伴商店策略联盟。在这个伙伴商店策略联盟里面，它的基本概念就是不管柴米油盐酱醋茶、食衣住行生活娱乐，所有美安有的东西我就在美安买，因为我可以拿回的回馈利润比率是最高的。那么如果美安没有的，我就到伙伴商店去网络购物。那么当可以刷卡的时候，我又可以把我的信用卡拿出来刷了。所以在这三个层次的系统里面，它只要你愿意，它几乎可以囊括我们绝大多数的消费利润。它可以让你从一个经营者，让你从一个弱势的消费者，有机会能够转换成为一个强势的经营者，只要你愿意。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做这样的转换，可以帮你把消费利润一点一滴的拿回来。那么如果我们是经营者，我们可以拿的利润结构不太一样。一个消费者可以拿回自己2%到25%的消费利润，我们如果真正要计算起来，我们可能只有0.1%，但是消费者只能拿他自己的2%到25%，我们可以拿所有人无限代累积的0.1%。各位，您知道那样的威力吗？你可以累积很多人的0.1%，那就能够带给你持续不断稳定的永续收入。大部分的企业大财团、通路业，它最大的特色，它不是一次赚你一大笔钱，它是一辈子不断一点一滴的赚你的小钱，这累积起来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么网络购物跟加盟连锁这两个东西的整合真的是非常的完美，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经营一家网络购物便利商店，只是服务10到15个优惠顾客，事实上利润是很有限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消费里面，我们可能只赚0.1%、0.2%这样子的利润而已。不过，我们事实上不是只经营一家网络购物便利商店，我们是经营网络购物便利商店的系统，每个人都可以开分店，将来开出去的，从我开始发展出去的所有的这些加盟连锁的网络购物便利商店，它的营业额我都可以无限代的累积。当你有发展通路组织的特许经营权，你每个人又服务10到15个优惠顾客，这两个东西整合起来就会变成像这样的一个图，像这样的一个效应。各位，您一定要了解哦，像怡和集团的总裁，我不知道他在香港这边 7-Eleven 有多少家，应该至少1000多家，哇，也是蛮高的，1000多家，在这1000多家的网络购物便利商店里面，他需不需要自己去卖商品？不需要，他不需要自己去卖商品的。但任何一个在 7-Eleven 消费的人，是不是就是他的优惠顾客？我们结构跟他一样哦。当我们发展一段时间，如果我有100家网络购物便利商店的时候，每个人只服务10个优惠顾客，请问你，我是只有10个优惠顾客，还是1010个？我是1010个哦，我是1010个优惠顾客哦。所以要记住，你的收入结构跟怡和集团的总裁是一样的，这是最大最大的关键。而我们只有跟美安以这样的策略合作的时候，才有可能拿到这样的一个通路型的收入结构。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我们是透过建立网络这样的一个新兴的通路，来掌握这个时代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各位，美安在美国事实上是属于网络百货零售业，它跟传直销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已经完全离开传直销产业了，因为它完完全全是一家公司。在2008年，它第一次进入网络百货零售业的前500大，排行第66名。2009年排行第54名，最关键的不是排行，我看的是它排行53名，排行第54名，前面的53名有42家是我们的伙伴商店。 其实，各位，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我常常会去思考为什么。明明他跟我们可能是应该是竞争的，可是为什么他会有选择跟我们合作？前面的53名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的伙伴商店？其实我告诉各位，他是不得不然。为什么不得不然？我们架构的是一个通路的平台。我举个例子来说，假设 Virginia 跟 Nora 这两位，他们分别经营的，他们分别是前面53名的其中两家，他们就是相同特质性还蛮高的公司。我们这一群消费者伙伴商店，如果有一天 Nora 加入成为我们的伙伴商店，你说我们这一群美岸的经销商跟身边服务的这些一大群优惠顾客，还会不会去 Virginia 的商店买东西？不会。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失去了一大群的忠诚度很高的优惠顾客？他改变这个竞争弱势的一个唯一的一条路径在哪里？唯一的选择就是成为我们的伙伴商店，否则他就等于永远跟这一群忠诚度很高的消费者 say bye bye， 没有一个厂商愿意跟消费者过不去的，所以他们最后是被迫的非得通通要进来。因为美安这个平台消费者是具有很高的忠诚度的，一旦两家同质性的厂商有一家成为我们的伙伴商店，这些人几乎不会再去其他的商店去消费的。所以这是我们通路非常强的一个特质，因此也迫使所有的这些网络购物平台都非得跟美安共同合作。刚开始我们经营的蛮辛苦的，因为如果你的通路没有到达一定的规模，是没有这样的竞争力，这个时候厂商他不会愿意进来。但是因为我们有经销商的动能，当这个动能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开始有一家厂商进来，其他的厂商也被迫非得要进来，到最后所有愿意经营网络购物的、想要做网络购物的人都非得成为美岸的伙伴商店，否则人家根本找不到你的商品，人家上网络找不到你的商品，是不是等于你在网络购物的世界根本不存在？如果你现在人家上 Google 要去查你的公司，可是上 Google 查不到，就等于你在网络的世界根本不存在，那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很多人不了解，网络其实是具有聚集效应的，它是具有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应。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我以两个网站来做例。无名小站虽然是台湾的网站，不过它的知名度还蛮高的，因为各位应该多少听过，它是一个免费的一个相簿分享。那么 YouTube 是一个国际性的网站，大家都知道，香港也有，台湾、美国都有。可是各位，这两个网站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它里面的相片跟影片是这两家公司自己放的吗？不是，那是谁放的？
我们放的。
哪一项？是不是每一个网络使用者所共同架构出来的？这里面所有的相片跟影片，事实上是利用网络的平台聚集众人的力量，把它的价值效益也创造出来的。但是很可惜的，它创造出来的价值效益很高哎，有多高？无名小站当年卖给雅虎奇摩的时候，卖了新台币7.5亿，多少港币？大家自己去换算，除以3.7哈。那么当年 YouTube 卖给 Google 的时候，卖了16.5亿的美金。前几个礼拜，有出现近代更大的一个并购案 ，Microsoft 以85亿美金把 Skype 买下来，85亿美金。它有这么高的价值，是不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使用这个服务？是不是有很多人把相片、影片放在上面，甚至很多人愿意去看这些相片、影片？所以事实上，它是我们所共同架构出来的。只是很可惜的，当人家把网站卖出去削爆的时候，我们只拿到所谓的免费服务。我们大部分人还很高兴、很赞的免费的，可是没有想到，你创造出来的价值、经济效益是远远超过这个免费服务的。那我们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傻事，其实我们傻了一辈子了。这不过是悲剧历史再度重演。我们在实体通路当中的消费已经养大了财团一辈子了。各位，不管你到哪里去消费，绝大多数最后利润都会跟财团有关。即使你觉得你消费的是一家小商店，小商店要去做进货或是通路各方面的东西，我跟你讲，这财团的布局是密密麻麻，你难以想象的。所有你的消费行为，这些大财团都能够从中获得相对的这些利润，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在通路世界，那是一个比财力的游戏。 看看谁的财力大，谁就能够布建更大的铜炉。如果你的财力不够，你没有办法布建一个大的铜炉，人家砸更多的钱，铜炉比你更大，你就挂了。所以那是一个砸钱比赛的游戏市场，连中小企业都沾不上边。你看百货公司、大卖场、便利商店，甚至是三 C 用品，甚至是卖汉堡的，都有大财团在掌控，一般的中小企业都沾不上边。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在香港、在台湾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机会？我们有机会，唯一的机会在网络。因为网络的世界，你砸钱比赛的游戏规则行不通。不好意思，你在网上砸钱没有用。网上唯一的行得通的方式，就是你以一个公平合理的模式，让消费者认同。那么美安在早期的网络购物的经营模式，都是让消费者认同。美安现在经营的方式策略不同，它不是让消费者认同，不只是让消费者认同，它也让伙伴商店的供应商认同，它也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网络购物便利商店的经营者认同。我们拿到这样的一个永续收入，我们会更愿意跟美安共同来推展这样的网络通路的一个事业。事实上，在美安的这个架构里面，它是一个互利共享的平台，在这里面每一个人都得利的，厂商也得利，消费者也得利，我们也得利，美安公司也得利。它是一个互利共享的平台，我们同样是运用网络的平台去集合众人的力量哦。如果没有网络，我告诉你，美安的计划行不通，没办法，没办法。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策略，今天这样一个规模策略完全是建构在网络之上的。如果没有网络，没有办法这个策略能够执行的这么彻底，这么的完整，这么的完美。在这个架构里面，我们同样每个人都在放哦，就像在你在 YouTube 放影片一样，我们每个人一样都在放，一点一滴的在放，只是我们放的不是照片，也不是影片，我们放的是什么？对，我们放的是我们的消费背后所可能产生的利润。跟我们每一笔消费都是有利润的，只要有人消费就有人赚钱，只是赚的是谁而已。我们现在有机会把消费利润把它拿回来，透过大家共同的合作，这个事业它就是每个人做一点点的消费转换，每个人建立一点点的组织。如果你想要经营这个事业，你建立一点点的组织。如果我只是消费者，我就到这边来做一点消费转换，赚到现金回馈就可以了。这才是普通人就能够掌握的网络商机啊。各位，很多媒体不断的在报道，我相信香港也是一样，哇，哪一个年轻人在网络上创业啊，多成功啊，不要太相信，真的不要太相信，那真的是很少数。大部分的网络的商机仍然是财团的天下，有时候媒体报道出来的，要不然就是事实上他也赚不了多少钱啊，要不然就是事实上他拥有一个蛮特殊的技能条件或者是背景，而这些都是我们所做不到的，这不是普通人能够掌握的网络商机。在美安的这个架构里面，才是普通人能够掌握的网络商机，而这也是才能够真正的获利的，不是只是享受一些免费服务。如果我们只是享受一些免费服务，你用 YouTube、 用 Facebook、 用雅虎用了一辈子，能够帮你赚钱吗？没有办法，只能帮厂商赚钱，没有办法帮我们自己赚钱。对于美安的整个事业的发展的进程策略，它是怎么样去做规划的？在早期产品代理 MPCB， 这是我们的 BV 的主轴，接下来我们开始做伙伴商店整合，刚开始是一些小型的不是很知名的伙伴商店，可是慢慢的当我们到达一个通路的规模之后，这个知名的伙伴商店、大的伙伴商店，它会愿意进来，量不断的增加，甚至最后当你通路大到一定的程度，连信用卡公司都愿意跟你去做合作配合，这就是 IBV 的部分。但通路的效益不仅止于此，电子商务广告是更大的一个市场。我们去年底并购了 shop.com， 这个部分我待会儿会做说明。我们电子商务广告，我相信将来很快的就会启动。虽然说一家店，一家店是$500,000，在他看来是$500,000，所以我相信不止 BV、IBV， 将来很可能会有 ABV， 将来很可能会有 ABV， 但即使 ABV 来临的时候会是最后一个吗？告诉你，也不一定是最后一个。这就是通路最大的效应。当我们把这个通路建构起来了之后，时代的转变会使得这个通路有不同的商机，可以衍生出不同的效应出来。我刚刚讲的网络广告点击的部分，这是其实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每一个使用者他都会希望去做关键字搜寻，去买东西，去找商品。如果你在 Google 上面，假设你是老板，你想把你的广告放在 Google， 让1000个人来点，但是只有100个人跟你买东西，另外没有买东西的那90个人的点击，你要不要付费？要，你一样要付钱的。人家只要点了，你就要付广告费。可是其中只有100个人跟你买东西，为什么？好，假设我在 Google 里面打了咖啡豆3个字，请问你这个人是不是一定要买咖啡豆？不一定哦，他可能只是找一下咖啡豆什么样的口味啊，怎么样烘焙的流程，或者要学习而已啊，他不一定是要买咖啡豆。可是我告诉你，当有一个人在我们的网站打咖啡豆3个字的时候，99.9%，他就是想要买咖啡豆，因为我们是商品的搜寻引擎。所以如果你是老板，你是想要把你的广告摆在 Google 那边，1000个人点击里面只有100个人跟你买东西，其他没有买的900个人你还要付费，或者是说你要放在我们这边，我们可能只有200个点击，但是有150个人跟你买东西，因为我们的几率是更高的，这些人就是来买东西的消费者。所以对于厂商来讲，这是一个更大的吸引力，更好的一个广告媒体的平台。在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获利的基础。那么如果要成就这个，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就是一个网络购物的搜寻引擎。可是这个部分搜寻就变得非常重要，商品的搜寻就会变得非常重要。我相信不管在香港或台湾，我们现在都非常一直在期待的就是商品搜寻引擎的部分，这是美安网络商机的最后一块拼图，我相信今年底明年初一定会完成。事实上美安也一直在寻求这个的解决方案。我们在2008年其实刚开始是找到 Google， 其实美安从公元2000年网络泡沫化之后，2001年他开始推行伙伴商店的计划，到2006年的时候，在美国本土的伙伴商店已经超过1000家了。这个时候分类搜寻已经没有太大的效果了，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找到搜寻引擎。我们刚开始是跟 Google 合作的，那个时候伙伴商已经超过2000家，可是很可惜 Google 做了9个月，后来没有做出来。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完成，只是它做出来的东西资料库的容纳的量不够大，速度不够快，还有不够美观，没有办法做真正的商业化的运用。那么后来我们2009年转而跟 Microsoft 合作， Microsoft 在半年的时间帮我们完成了关键字搜寻引擎的开发。因此如果你在美国的网站打上关键字，就能够找到相关的那些商品。我们是以商品为单位，不是以伙伴商店为单位做搜寻，是以商品为单位做搜寻， Microsoft 帮我们真正的做出来了，所以我们才能推出现金回馈的计划。如果各位经营久一点还有点印象，是这个关键字搜寻引擎完成之后，我们才开始推出现金回馈计划的。而现在我们有一个更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这个解决方案它制造了很多个相关的这些企业的网站，甚至是 Amazon.com 有一些技术也是它所提供的，这个就是 Shop.com。 我们是正式把这家公司完全并购下来，我们并不只是买它的技术，我们是完全把整家公司并购下来的。这个 Shop.com 它的技术投资者包括杨致远，包括 Bill Gates， 包括这个杰夫贝索斯，我就想拆掉给他。这个是 Amazon.com 的一个创办人之一。这3个是 Shop.com 的投资者，他们曾经投资过 Shop.com 的。Shop.com 的背景最关键的其实是在于它在比价购物的这个部分非常强，它有一个很强的 One Car 的技术。这个 One Car 的它是一个单一购物车的技术，这个单一购物车是我们最想要走的目标。它让我们去伙伴商店很多地方买，最后只要跟美安结账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回家。而且它也是有伙伴商店的策略，它整合超过2000多家的伙伴商店，4000万种的产品，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多国语言、多货币，甚至是多商店的系统平台，这正好符合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就不再需要很多国家开发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界面需要等待很久的时间，不需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解决方案。并购需要当上有七个非常重要的效益，我跟各位分享。第一个，我们网站的功能技术会大幅的提升，你不用再等待两三年的时间，在这一两年之内，一年之内就完全解决我们的需求。同时网站的流量会大幅的提升，这个部分就可以正式启动我们的广告点击。那么我们网站的知名度也会不断的提升，会启动一个爆红的效应。所有的网络公司都是爆红的，但是它爆红的时间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因为媒体的报道。这一次 Shop.com 的并购案在美国有几百个媒体的报道，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旋风。同时我们也可以扩大市场的基础，让美岸的产品正式进入欧洲的市场。美岸产品在美洲、亚洲、澳洲都有，可是还没有进入欧洲的市场。同时我们的形象也可以大幅的提升，你不用一直在解释美岸不是传直销，美岸不是传直销，你现在只要清楚的告诉他，美岸就是一家网络行销公司，我们已经把 shop.com 整家公司买下来了。那么同时后面这两项哦，可能在香港跟台湾还没有办法享受到，但是我相信很快的我们也有机会。我们可以透过顾客的增加，增加这样的顾客自动上门。现在顾客大部分都还是在美洲跟欧洲的这个部分，所以因为语言的关系，他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分配到美洲本土，比较可能不会分配到香港跟台湾这个部分，因为比较远，比较没有办法照顾到他们。那么再来商品种类的增加，这个我看的是单一购物车的 One Card 系统的商品种类增加，这个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因为这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事实上美岸的这个事业，它是在不同的时代当中我们所掌握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机会。各位，在工业革命时代，只要你是有钱的资本家，你有机会掌握那个时代财富重新分配。如果在距离现在大概二十年前的资讯革命的时代，你拥有像 Bill Gates 的一个软体技术，像那个 Steven Jobs 的那个硬体的技术的话，那么你可能可以掌握那个时代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如果在距离现在大概十年前 YouTube、 雅虎那个时代，如果你有一些非常特别的 idea 创意，你也能够掌握那个时代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但即使让我们有机会搭哆啦 A 梦的时光机回到那个时代，请问你，你有资本吗？你有技术吗？你有什么很棒的 idea 创意吗？我想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是没有的。但很庆幸的，美岸事业它是一个消费通路革命的时代。这一次的消费通路的革命，它是可以让所有认真努力的平凡人，只要你是想创业的，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创业成功。而你要达到创业成功，其实非常重要的是，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事业其实已经到达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美岸即将成为新一代的网络传奇。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会看到很多报章杂志媒体开始在研究分析报道美岸，就像现在在报道 Google 一样。但是美岸要成为新一代的网络传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我们自己经销商的身上。各位，如果有一家公司，我们的伙伴商店只给你 0.5% 的回馈，可是另外一家不是伙伴商店，他给1%的回馈，请问你要去哪里消费？我们的伙伴商店只给 0.5%， 可是另外一家同质性的公司，他给我1%的回馈，你会选择哪里？你要选择伙伴商店。在台湾哦，我们的信用卡 Credit Card 公司，他给我们 0.5% 的 IBB 点数回馈，可是有一些些的人刚开始会有错误的观念，觉得哎呦，我的这个信用卡，哎，他给我1%的回馈的，他还是喜欢使用信用卡，喜欢这个1%的信用卡的消费。可是那代表你没有真正看懂这个 business model， 你没有真正看懂这个生意，没有真正看懂这个商机，你也没有清楚自己的定位，你到底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 当你在 0.5% 跟 1% 当中，你选择了 1%， 那么就好像45年计划跟2到3年计划，你选择了45年计划一样。不要说 1% 啦，即使你能够赚到你一辈子消费的 5%， 能够让你成为富翁吗？不会，除非你赚到李嘉诚消费的 5%， 才有可能让你成为富翁。可是各位，如果你能够无限代累积许多人的 0.1%， 是能够让你带来持续不断的稳定的永续收入的耶。但是唯有你自己认清你是经营者，你才会愿意做这样的消费转换。因为 0.5% 跟这 1%， 你以为你省了这 0.5%， 事实上你损失的是这个 business model 将来的庞大的商机，这个商机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不要再去一些其他的商店消费。在整个的伙伴商店计划成功的最大的关键是在经销商的动能，如果没有经销商的动能，这个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就是当年微软失败的原因，因为它没有经销商的动能。美安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经销商开始带头去消费，那么经销商也影响身边的十个优惠顾客。当然一开始不可能十个都跟着你去消费，但总有一两个两三个他会愿意跟着你一起在这个平台里面消费的。那么越多人消费，就会越多厂商进来，越多厂商进来就会有更多的消费者愿意进来。一开始消费者不会愿意去做这样的消费转换的，只有经销商愿意，只有经营者愿意，因为跟我们的直接利益有关。香港现在所处的位置就跟两年前大概一两年前的台湾一样，伙伴商店几百家还没有到1000家，觉得好像我要消费的就没有那个动力出来。可是这个时候你很关键的，你一定要，我个人觉得蛮骄傲的是，也蛮觉得蛮庆幸的是，我两年多前我就开始在台湾市场各大的团队开始在讲这个网络商机，所以很多人听懂了这个商业模式，他就愿意开始去做这样的消费转换。经销商有经营者的心态，他大举的在我们的伙伴商店消费，使得我们伙伴商店快速成长。伙伴商店有这样的消费动能之后快速的成长，那么使得消费者也愿意进来这个系统里面去做消费。所以我们到最后不但推出信用卡，还推出电子钱包卡，所以整个的消费动能就上来了。现在我们香港正好在当初台湾的这个临界点的位置，在这个临界点的位置的时候，经销商是最大的动能。如果你自己不先去做消费转换，你自己还在那边斤斤计较，以为你省了一些小钱，事实上你损失的是一个庞大的商机。唯有经销商自己先带动去做这样的消费动能，让这个 business model 的动能真的上来的时候，才有可能真的成就美安成为未来的一个网络的传奇。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总裁，你自己一定要独立起来。我就是一个独立的经销商，我就是这个事业的创办人，我就是这个生意的总裁。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很多人可能会抱怨，哎，我都没有上线可以借力，我的上线好像不管能力各方面都不好，甚至我的上线从美国来的，签完我之后人就离开了，就走了，没有上线可以借力。恭喜你，你有整个 NMTSS， 整个 NMTSS 都是你可以借力的对象，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资源。那么如果你有上线可以依靠，小心温暖的陷阱。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事实。我看到很多人因为有上线可以依靠，因为这个温暖的上线，所以没有把自己真正的能力展现出来，没有真正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美安就是拥有的事业，你一定要把你自己当作，我就是这个通路的总裁，我要对这个通路的成败负责，我也是这个通路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那么一定要有归零的心态，在这个事业里面好好的去学习这个新的 business model 它的一个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几个重要的观念态度，不要去谈一些负面的东西，你所有释放出去的正面的讯息，它总有一天会有不同的形式回到你身上来。同样的，如果你释放出去的是负面的讯息，它总有一天也会以不同的形式打到你。所以谈正面，不要去谈负面的东西。刚开始新人都会很急，但是要急着去学，不是急着去找人。在你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被你找到的人真的是很倒霉，真的是很衰。所以我们先把自己准备好，这是2到3年的事业， 不要以为两到三个月就想要达到什么样很大的一个成功，你要有比较长远的规划。同时我们要让新人真正的懂美安，你要让他懂培训是非常重要的。刚开始你可能需要跟他做一对一的沟通，慢慢的把他带到 ANTSS 培训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培养 leader 是最重要的成功的关键。